书的使用方法。第三种工具是书，这个值得单独说说。书这个工具有两种解释，一种是指平时的阅读，当然我们虽然把它叫书，但其实这一类工具里包括所有的文字材料、影音作品等，甚至是你的人生经验。这是很多创意人最重要的工具，平时知识的积累，平时的阅读量，平时对于所有创意作品也包括其他领域的阅读，都会成为你的私人矿藏，这些积累会帮到你的。你涉猎的东西越多，知道的奇谈怪论越多，用来产生新创意的素材原料就越多。有一段时间，我们做了一个跟儿童有关的品牌，大家每天聊的都是你听说过什么特别有趣或动人的童年经历没有。这时候你当然可以打开搜索引擎去搜索童年趣事，或者去知乎看看有没有相关的话题，但临时去看总不如早有准备的好。如果其他人都只会临时去搜索，那些早有积累的人就赢在了起跑线上。做广告、做创意的人要随时做好谈论一切的准备。我们经常会遇到别人随便扔过来一个问题让我们发表意见，或希望我们谈谈与此有关的什么观点或内容。每一次这种情况都是一次考试，每一次都是在考察我们的实力，检阅我们平时的阅读量。多年前曾有一位广告前辈谈过，他认为一个人不过30岁，没谈过10次以上的恋爱，没有过痛不欲生的拧巴，是写不出好文案、做不出好创意来的。到底是30岁还是29岁，到底谈了8次还是12次恋爱，并不那么严格。这话说的是做广告的人需要有比较丰富的人生经验和比较细腻的感受。以往有很多广告大师都是人生经历比较复杂的，他们这些人之所以最后成为广告界的一流人物，恐怕原因之一就是他们在做广告之前已经在很多行业摸爬滚打过，是看过世界的真实面貌的人，掌握大量的市井智慧。可能只有他们这些坏孩子才有足够丰富的积累，能从周遭的世界找出大量真实的洞察来。好孩子有时很可怜，尤其有时客户都是坏孩子，但服务他的广告和创意团队都是好孩子，那就更难办了。我见过这样的场景，客户看着这些好孩子，眼光里完全是坏孩子对好孩子的同情，甚至兵遇见秀才那种轻蔑，这样的情况非常多。所以书这个工具外延很广，书指的是你以往的所有知识和社会经验的积累。我曾看到过一段话，据说是一位印度广告导演说的，你花钱买到的不只是我做导演的这段时间，而且是我喝过的每一口酒，品过的每一杯咖啡，吃过的每一餐美食，读过的每一本书，坐过的每一把椅子，谈过的每一次恋爱，去过的每一个地方。你买的是我全部生命精华转化成的30秒的广告，怎么会不贵？这话说的当然豪迈，但那就要求你确实拥有比常人更丰富的阅历和体验，是吧？对于书这个工具的另一个解释，就是要善用真正的书了。你确实需要一些可以为你提供启发、提供灵感、提供线索的书，这些书会直接变成你随时翻阅、为你提供帮助的工具。很多广告创意人员的桌上都会放着几本广告档案、戛纳结案报告之类的广告作品集，我觉得这当然好，但光有这些是不够的。看着广告想广告，思路很容易受到局限，尤其是那些作品集里大多数是所谓获奖作品，而非真实的初阶作品，远水近渴，两不相干。我自己的建议是，文案的桌上应该常备几本工具书，比如一本现代汉语词典加一本英文词典。有时你确实需要一本词典，但是很多时候你不必非把它当成一本词典，你可以拿它当发想创意的工具用。这本书就变成了刚才所说的地图或骰子，你完全可以乱翻词典，看看上头有哪些词语，可以碰撞出新的想法或组合，或者按照字母表词序来进行联想。除了这些工具书，你或许还需要几本诗集。 诗人往往在做各种关于语言的探索和尝试。一些优秀的诗人，包括一些好的歌词作者，都是这方面的高手。放几本诗集，灵感枯竭的时候翻翻，里头那些奇怪的意象、新鲜的词句，都有可能刺激到你。还有几种书也可以考虑常备案头，比如很多国外出版社出版过的各种格言、妙语、词典等，那里头有很多分门别类的有趣观点、有趣表达，有时候很容易启发不同的思路。有时候你还可以自己编一些工具书，比如十多年前我曾经自己抄录了一大批豆瓣小组的名字，因为那时候做的一个品牌需要写一些特别年轻的句子，那些豆瓣小组的名字帮了我很多，每次有类似的要求，我就去看看那些句式和语气。有很多书是可以当工具书用的，只是那些书本身未必以工具书甚至书的方式出现。除了以上所说的书的两种用法，对做创意的人，尤其是写文案的人来说，读很多书是一个必修课。孔子说，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广告这一行，聪明人多，自以为聪明的人更多，所以学而不思的少，思而不学的比比皆是。我看有人引用杨绛的话，说他跟一个年轻人说，你们年轻人的问题往往是读书太少而想的太多，这也就是思而不学的意思了。理想的状态是，哪个领域的书你都要多少读一些，而某些领域的书你要读很多。你应该在某一些小的领域，哪怕是特别偏门的领域，懂很多，你至少得是某个领域的专家，因为成为专家的过程以及成为专家这个结果都会对你有帮助。以前很多广告公司都有内部员工轮流分享的分享会活动，我听过的有新加坡同事花了一个半小时给大家分享关于纹身的知识，有一个香港的制片给大家详细的介绍香港各大黑帮，听说还有人讲过成人片的拍摄内幕。这样的分享让我见到很多有意思的人，让我知道那些平时并没什么沟通的同事都有着丰富的生活经历，有自己的爱好，而且通过他们的分享很容易看出高下，能看出哪些人在哪些领域是专家，哪些人对于各种细节特别敏锐，哪些人讲故事表达的能力非常强。这样的分享，这样的专家感，会慢慢构建别人对你的信赖，而且对实际工作也常有帮助。曾经有一个同事聊起他有次跟某国企领导开会，开篇先谈的是马克思当年在《经济学手稿》里写过什么，再引申到最近的政府工作报告，最后再慢慢引到您这个广告得这么做，而且这位同事还是个台湾人。一个什么都不爱、什么都不钻研、什么都没投入过精力的人，确实不太像个好创意人员的样子。看广告当然也是阅读的一种，说看广告是做广告的必修课也不过分。我认识很多广告人都有固定的搜寻观看全球优秀广告片的习惯，他们每天在各种国外的广告网站上搜索，关注各种新作品。我自己对于那些国外的获奖广告兴趣不大，但对各种电视广告、电梯广告及那些出现在真实的世界里的广告更有兴趣。我会更有兴趣关注每天电视上在播什么样的广告，手机上弹出来什么广告，看朋友圈里大家在转发的是什么东西。无论是作品集里的广告、广告节上的广告，还是真正出现在我们身边环境里的广告，关注他们、分析他们，都会有收获。